这首歌曲是 Ella 陈嘉桦所带来的《别再留下》，就是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不好的习惯都不要留下来哈。那今天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就要来介绍一本书，我期待已久，而且呢这个等待这位作者很久啊，久仰他的大名啊。这本书是时报所出版的，叫做《忧郁不只是蓝色》（Blue）。忧郁不只是蓝色哎，那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欧亚新生学堂的创办人，同时呢也是德国弗莱堡大学新生医学博士，前台湾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新生医学科的主任陈冠宇陈教授。哎，老师你好。
哎，大家好。哎，
那个松德院区他现在不是身心都是新生医学是不是？
这个是英文翻译，因为在英文的字眼或是德文也是一样，他那个心在生之前
哦
psychosomatic medicine
是是，就有点像杨定一博士讲的、心很重要，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是不是？
他基本上的观念是心身不分的
哦、
所以不要再去说哎，这是精神疾病而已、这好像是只有精神的问题、它不是生理的问题、那临床上因为我本身也是内科医师、我在做内科医师的时候的经验是、蛮多人有身体的问题、然后来找查不出病、后来才发现那是情绪的问题
是是
是是、
像我母亲很多年前她就说心脏好像喘不过气来嘛，
没错，
送急诊
是
送了急诊呢，我就有听到两个医生窃窃私语哈、就是觉得可能心脏都正常啊，看心电图什么，最后就是转那个，所以他可能有点忧郁，
没错，
或者是恐慌，
没错没错，
那是他第一次那个有状况，就是一开始有状况，当然现在就很好啦，
是
我
是
说
是
是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你觉得你是身体，可是可能是跟心理
有
关，
没有错、
那这个判断很难哦。
其实还好、就是说因为身体疾病都有一些很客观的数据啊、或是一些检查、通常就是说做出有经验的内科啦或其他科的医生、有的时候一看这个病人、就知道哎，你是焦虑症、其实我们见过很多转给我们的病人
是是
他早就在其他科的医生那边拿到了什么焦虑症的药啊，或是所谓的我们叫镇静剂、其实镇静剂在台湾开得非常的凶、那常常不是精神科医生开，是其他科医生开的、
那陈医生你看我还好吗？
你还好、你没问题的，你
我真的没有问题吗？
你看起来很平静、
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在做主持这个工作、
是是是
有点奇怪啊，就是工作很忙的时候啊，然后回家都不讲话、
那一定的、这是一个补偿，就像我也一样啊、
哦、
有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下班之后来参加我什么聚会我说对不起 我白天已经跟病人讲很多话我宁可静一静的确没有错，这就是一个平衡
啊，这个是平衡，
没有
错，对不对？好，那我觉得你这本书啊，《忧郁不只是蓝色》，用德国新生医学走出 身心困境，我觉得这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从事、医疗这么多年，同时也是大学的教授，
是是，
你用浅显的来写，
是
就是浅显易懂，不像有些就是很专业的内容，你特意的把它变成比较一般人都可以看得懂，
没有错，
对不对？
这个是、其实编辑帮了很多忙、他们就提醒我说一般民众不会看，因为这其实我也有感觉，我自己有一个部落格、里面都是所谓的卫教文章卫教文章显然、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大家觉得就可能看了两行就觉得想睡觉故事很重要，
所以你里头好多的故事啊。
是是是，
我先来谈一谈，就是说书上有写很多，就是怎么样判断你可能心身有一点点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你可能生病了啊、那有没有人是天生的？
天生的什么问题？就是说
可能忧郁的问题，或他是因为脑部的问题吗？
Okay,
前额叶的问题还是什么？
Okay,
或躁郁或什么的？
忧郁症这个症状，这个病症，其实从来没有听过天生的。
哦，忧郁不是天生的。
不是，忧郁症我们其实在精神医学，我或是我们对人的理解，我们有两个字，一个叫 state， 一个叫 trait。trait 就是你从小、就是你长期的趋势，你就是这个样子。那 state 就是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本来不是这个状态，后来变成这个状态。那 忧郁症也好，焦虑症、恐慌症，这些我们所谓的精神疾病，大部分都是所谓的 state， 也就是这个人原来没有这个问题，
是
他后来在某个阶段出现这个问题。
嗯，
就好像感冒，感冒不是我们天生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会感冒。
嗯
嗯，哦，那感冒的时候，可能那几天或那一两个礼拜，就是你感冒了。
嗯嗯嗯，
类似这样的状态。哦，当然精神方面的问题跟生理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同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内科医生，不同的生理问题也有这种差别。
嗯，
譬如说癌症，
嗯，
跟所谓的所谓的我们叫做风湿性关节炎好了，
是是，
这种是慢性病，
嗯，
就比较长期的，跟感冒。
它会造成忧郁，
这是不同的病，
嗯，
而这些也会造成忧郁。
像老人也会有忧郁嘛，因为他可能觉得时不我与，然后身体越来越虚弱，看得到的未来就是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那这跟个性还是有关。
嗯，
有一些老人家，说实在，我们现在进入高龄社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自己在照顾父母，还有我自己也慢慢在老化的过程，嗯，就体会到人要服老，
嗯，
要明白自己的时代是已经进入了老年或是已经在退化，
嗯，
有些老人家，哦，不太能接受这一点，
嗯，
这个不能接受本身跟可能后来会产生忧郁是有关的，
嗯，
简单讲就是一个失落嘛，我们的青春的失落甚至健康的失落，
对，
你如何去接受我已经不是，有的时候我有些人用 很有趣的名字叫亚健康，
嗯，
亚健康就是比健康差一点点，
嗯，
但是你也没有说有什么严重的病，就像我，
嗯，
我其实有残障手册你知道吗，
哦，
因为我切掉 一片肺，为什么？因为我得的是肺癌，嗯，我有初期的肺腺癌，
哦，
在那个年代，因为我本身是内科医生，我知道这个病，因为 我有一些朋友因为得到肺腺癌而过世，
嗯，
因为他们发现的太晚，
嗯，
那我运气好，我发现的早，
嗯，
所以我知道这个病你只要把它拿掉，
嗯，
就没事了，
嗯，
所以那是2013年的事，到现在已经11年了，
嗯，
所以过了5年的追踪之后，我知道我可以毕业了，就是，嗯，大概没有大问题，当然我还是要小心，
嗯，
哦，还是有可能第二个癌甚至第二个肺癌都有可能发生，
嗯，
但是就是 要保养要小心，
哦，
哎，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刚刚讲到了这个对于人生，当然刚刚讲说他不是忧郁不是天生是这样，可能有一些些的事件等等，
是的，
所以也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你可能现在身处忧郁或有些状况的话，其实就是听医嘱，服药哦，很重要，哦，稳定的情绪，哦，
是是是，
但我们就来谈谈这里头呢，蓝色不只是忧郁，有好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今天很高兴呢，为大家邀请到陈冠宇教授介绍他的新书《忧郁不只是蓝色》。哎，教授，我是为了你耶，这个特别用不同的时间来录音耶。
嗯，谢谢谢谢，
没有，我也是谢谢你，因为我想说这本一定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因为如果说我们根据统计啊，就是就医的跟不就医的，其实新生有状况的朋友其实很多，
没有错，
对不对？
没有错，
就看那个社会的新闻，或者是说呢，你周围当中都会有一些人心情不好，那你说不上来什么心情不好，
没有错，
哦，这其实是还蛮值得重视的事情，
是是是，
因为它会造成了家庭问题，社会问题，
当然，
嗯，
而且说实在是健康问题，
健康问题，
因为台湾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他们就是到，
嗯，
我们叫 doctor shopping，
嗯，
就是因为台湾看病太方便，
哦，
就一直看医生，
嗯，
哦啊，特别是一些严重的新生症的病人，他们会看各科，
嗯，
因为这里也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啊，甚至所谓的绿病症，哦，那个我们暂时不谈，
嗯嗯，
但是这种新生症的病人常常因为太容易看医生，然后这个医生看的觉得不够好，他就换一个医生，
嗯，
在台北这特别严重啊，台北医学中心那么多，诊所那么多，
嗯，
哦，有些病人我听过最离谱的，一年看300多次，
哇，
那意思就是说好像只有放假日以外他天天都在看诊，
哦，
那这就很严重，
嗯，
哦啊，那这是什么一回事，哦，
嗯嗯，
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在德国的新生学科常常在处理这一类的病人，因为这一类的病人，
嗯，
他们就是 有一些其实是忧郁症啦，说实在的、嗯哦、他们的忧郁症治疗好，我其实最近刚好碰到有一个先生、
嗯
哦、年纪跟我也差不多，也大概60上下、
嗯、
那他就是身体很不舒服，看了很多科，其实他被其他科被一个肠胃科，我的好朋友、哦、肠胃科的医生转介给我的、
嗯、
然后他就、来的时候就很痛苦，然后他说他也不相信他自己有精神疾病、嗯、可是因为那个医生人很好，他就听那个医生的话、嗯、然后我就跟他开始开药，我问诊之后说你这就是忧郁症、
嗯、
那他一开始也不太相信，可是说好吧，姑且一试，药就吃吧、
嗯
欸、吃了一阵子果然他有改善，他就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得了忧郁症、
嗯
哦、那当然这个病人很有趣，他就是他初期治疗了几个月之后有改善，可是过一阵子又不好、
嗯、
我又帮他调药，就加了一些药之后、欸、他又改善了、
嗯、
所以他就才开始真正的很确定说这个他就是忧郁症，
所以他其实要调药的，药会不会越来越多，就说不见每个人都适合那个药吗？
没有错，
对不对？
因为抗忧郁的药有十几种、
嗯、
然后目前的情况就是说
有些还管制，对不对？管制药、
欸、大部分抗忧郁药是不管制、
哦、不管制，
管制药通常都是镇静剂安眠药类、
哦、
因为那一类药物很容易上瘾，然后病人会有求药行为，
是是，
抗忧郁药我在这边特别 要强调，就是说、
嗯，
几乎没有抗忧郁药会容易上瘾的，很少很少，非常的少、
嗯
哦、那真正容易上瘾就是镇静安眠药，镇静安眠药他吃了之后 当下、哦、有的时候睡不着的人、嗯、今天第一次吃，哇，睡得 好舒服，越是让你吃的第一次就会舒服的药就越容易上瘾、
哦、
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吃这个药会不会上瘾，我说不会的、
嗯
哦、有没有人会对高血压药上瘾？不会，我现在在吃、
嗯、
你没感觉啊，你吃了没感觉，你只是血压可能会 就控制的好一点，
对对对，
那 你会吃了之后觉得我们叫爽，
嗯嗯，
没有
没有这种、嗯
哎啊、所以会上瘾的药、
嗯、
就是那种吃了会爽的药，
所以他才是会管制嘛，
没有错、
哦、这个我觉得这是对的、哦、
是是是。
不过您刚刚讲到了忧郁，其实你书上有讲到了很多的内容，就是怎么样来诊断忧郁的准则、哦、大家看书就可以了啦，
哦、是
那就是要你要看整天是不是很忧郁，要哭啊，或者都失眠或嗜睡或无精打采，
没有错，没有错，
或觉得是无价值感，无价值感有时候会一个事件出来引发哈、哦，本来可能好好的，突然就这样，
没错。
那可是我想请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新闻，现在青少年的忧郁症有越来越高的趋势，
哦、没有错，没有错。
是因为学业的关系吗？还是网络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就是打球嘛，
是是是是是，
运动嘛，现在其实家长也害怕、哦
嗯、
那为什么他们现在的这个忧郁的症状况这么多呢？
我觉得两个可能性，至少两个可能、嗯、您刚刚提的可能是那个我们叫做危险的情境越来越多嘛、哦
嗯嗯、
第二个可能性我觉得 这倒是好事，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意识到自己有状况，所以他们会求助、嗯、
是是，
我的感觉我们年轻的时候、嗯、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二三十年前、
嗯嗯、
有些人有状况他们就、嗯、可能就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嗯、然后
同学会觉得他怪怪的，
对对，
然后也就这样过了、嗯、就长大了，
没错没错、哦啊、所以这些人他可能真的有状况，只是当时没有处理、
嗯、
也没被发现、
嗯、
这个大概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孩子的状况，
没错，
身心的状况，心身的状况都很重要，
没有错，没有错。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谈谈其实啊为什么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心身的状况呢？我们医师呢写了很多的部分哈，跟这个亲子也有关系，跟婚姻有关系，跟人际也有关系，跟工作可能也有关系，有分了很多类，待会儿一一的来介绍，马上回来。 I like 103忧郁不只是蓝色 blue， 以前都觉得哇 blue 好好啊，我很喜欢蓝色，宝蓝色，
是是是，
但是忧郁就是 blue，
蓝色其实没有不好、其实忧郁也不见得是不好，
是
因为人生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
对对，
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有一点点低落，
嗯哼，
这个其实有一些专家的看法，他们就觉得、反正人的情绪是、五光十色嘛，
是，
所以 有的时候低落也不是坏事，特别是我们人生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嗯、
让我们有一个我们叫盘整期吧，
嗯嗯、
哦、所以股票跌不一定是坏事哦，
是是
哦，有的时候是一个转机啊，
搞不好听众朋友说我的人生永远在盘整期但是说实话就是说有些艺术家创作者他比较低潮比较忧郁的时候他其实会激发出潜能，
当然
反而会创作出很棒的作品。
这个在精神医学界还有蛮多人在写这一类的论述，
嗯
哦啊，特别他们去研究一些著名的那个作曲家啦，做著名的音乐家，好、哦、像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公案嘛，梵谷，
嗯。嗯
哎，梵谷这个画家，他的人生很苦啊，
嗯，
可是他的作品，你看现在下下叫
是
哦，那个都天价，
嗯，
哎，但是像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作曲家就是贝多芬，
嗯嗯，
贝多芬的人生其实是很糟的，
对，
哎，但是他的作品实在我每次听，每次都感动到快流泪，
嗯，
哦，那个叫升华。
是
升华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做得那么好。
嗯
哦，但是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人生的那种艰辛不一定是那么的负面啊。简单讲，
对、
欸，有人可以把负面变得正面，嗯、那这就是很厉害了。那这当然是、嗯、我们的目标嘛，
所以才会有励志的书嘛，
是啊，
这样的人物
哈、啊啊啊，没错没错。
那在这本书当中，你有谈到了认识情绪、忧郁的多面向本质哈、嗯，跟情绪的脑与身哈，
是是，
个性思考，然后亲密关系、社会文化跟这个忧郁的伙伴就共病了哈，很、
嗯、
常见的共病
是
这个，这其实好多、哦。那还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先来谈谈，就是说您有讲到的。心理防卫机转，因为情绪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心理防卫哈，
对对对，
有人心理防卫很强，
没错，
忧郁啊或这种状况，它是可以用催眠或者说怎么样让你卸下你的心理防卫吗？
催眠是一种方法、哦嗯、不过目前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做的最多的就是心理治疗，然后、
嗯、
心理治疗一般人很多人都误以为是你来劝劝我的意思、嗯、其实不是、嗯、心理治疗是透过一个治疗师跟个案之间的互动、
嗯、
然后达到一种内心的转变，
嗯、
这个其实说起来就是比较专业啦，
就要比较长期吧，像临床的咨商师这些、
嗯、也看情况，有的时候看人、嗯、所以我说这个 我整本书其实在强调那个差异、
嗯、
也就是有些人搞不好谈个五次十次就有转机，如果他有很强的动机、嗯、然后他的问题在有经验的治疗师的带领下、
嗯、
那有些人是其实我们叫短期治疗就有效，当然也有难的、
嗯、
所以我这本书把它分为三种、
嗯、
就是其中那种所谓的锈色或是染色或是说那种多重创伤，那真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嗯、因为他们的人生特别的艰辛、
嗯、
特别是早期的人生、
嗯、
比较年轻的时候
早期、
哦、童年或青春期的时候、
嗯、
碰到很多很不幸的事件，所以他们对人生充满负面、
嗯、
那这一群人可能真的需要比较长期的治疗、
嗯、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其实是大致顺遂，可是在某些阶段碰到一些很不好的事件、嗯、就像我里面有提到一个他就截肢啊什么的、嗯、这些很不幸的事件，可是他因为家庭的支持生活里面各方面他本身原来的个性就是比较正向的、
嗯嗯、
那这种人就度过了那就所谓的蓝色、
嗯
哦、就是人生的一些艰辛或是一些痛苦或是一些意外、
嗯嗯、
那他可以度过然后很快的就解决，那这种就是短期的諮商可能就帮得上忙、
嗯、是嗯是是，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人，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有病识感，
没有错，
还有你有愿意去说，
是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是他没有病识感，
是
他是不断的在抱怨觉得人生不公平，为什么我被这样对待，
是是，
但他可能没有反观自己，因为我们人比较难嘛，很少看到自己，
对，
都说别人嘛，
是是是，
所以这个很难啦，能够去诊所或医院求医的他起码有跨出那一步了，
没有错，
那有很多隐形的，
那一些真的我们就是说我们有一句俗语叫佛度有人有缘人嘛
阿弥陀佛
那就是当然我们其实如果这样的人有一个好的朋友或亲戚、嗯、亲人的协助、
嗯、
有的时候还是帮得上忙哦。
嗯，
哦，比如说 他日子过得真的很苦啊、嗯、或者是一天到晚在那边唉声叹气啊、嗯、那你跟他关系还不错，你是他好朋友、嗯、或是他的好的家人、
嗯、
就劝劝他，有的时候劝一劝，有些人我们见过那种个案、嗯被劝了好久、哦
嗯、
被劝了好几个月、
嗯、
甚至好几年之后终于来了、嗯、啊来了，有些人就说哎呦早知道我就早一点来，
对啊
早知道、
就是、
但是反正终于有来我们就开心啦、
啊、是是是、
哎、大概是这个样子。
陈医师我想请教你哈，就是说
是
我们常常在网络当中看到一句话就是说、
嗯、
哦你不要跟忧郁症的病人讲努力加油哈，这个不
是、
嗯、
是
那我们要说什么呢？
OK 对于一个还在忧郁状态的病人，最好的方式我们叫陪伴。同步陪伴的概念就是说，他在唉声叹气，你就陪着他嘛。你不一定要跟他一起唉声叹气，
不见得要说话，是不是？
没有错，没有错。其实我们叫临在，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有效的心理治疗为什么有效？就是光是一个活生生一个人坐在你的面前，然后看着你，然后你在唉声叹气，你在把你的内心里面的苦在表达，而表达不一定是说话，有的时候流泪也是表达，叹气也是表达，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过程，有的时候我常常教我的学生，你作为治疗师，你就是见证者，你见证他的苦，这对一个人来讲有的时候就很了不起啊，因为没有人听他，因为他在生活上别人都教他要努力啊，怎么
没有人关心他真正的状况，
没有错，所以你要跟他同步，那个同步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家属或是很多人如果知道怎么样帮忙他，那就是陪伴他，啊，当然有些人在某些时候他就会突然想通，会突然决定要，当然有些人如果开始吃药，药物的效果出来了之后，他的想法就慢慢慢慢变，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休息一下喽，待会继续聊。欢迎回来喽！痛苦或者是难以言说的忧郁症状，需要借由生理与心灵一同梳理。哦，陈冠宇医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他是这个欧雅新生学堂的创办人，也是抱抱新生诊所的所长。所以现在您还有在看诊？
有，是。
所以可能很多人曾经去过松德院区哈，这您的大名真的是如雷贯耳。
好，谢谢。
在这个身心科的领域，这个很久啊，很多年。不过您刚刚说您以前也是内科医师，
没有错，是。
跨足新生科的领域，我觉得就是你每天要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就是来的都是来诊，除了拿药之外，有些都还是会讲述一些自己的状况。
没有错。
所以你应该就是看完诊之后，你就要把这些都丢掉，因为那也是病人的隐私，然后你也不能把负面情绪带到家庭。
其实我们做这个工作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有时候把它当成是一个小旅行，进入病人内心的小旅行，然后去想象，哎呀，他的人生是这样，这个人生那个人生，其实有些人的人生并不一定比我们差，有些人我很羡慕，哇，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有钱没钱不是重点，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很比较正向的去面对人生。那忧郁症的人就是他们进入一个阶段，我们叫 state， 在那个阶段他就没有办法正向面对人生，无论他的人生事实上是忧郁的，是
好的，
丰裕的还或是
别人看起来是很棒的。
对，
那所以不见得是贫穷的人才有忧郁症啊，有一些朋友是自我的这个要求很高，像你书上有写到了完美主义者哈，
是
很多的完美主义者，其实他基本上也会有一些些的忧郁症，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犯错，
没有错，
他也不希望他周围的人犯错，
就很辛苦。所以这种人不是让自己辛苦，就是也让别人辛苦。这种人，我其实最近碰到有人就为了这个问题，然后被他的家人带来，那就说，吃了药之后，他就觉得他的脾气就好多了，大家就觉得比较好跟他相处，但是他很棒的地方是他有意愿去谈，然后他谈了两三次之后，他告诉那个心理师说，哎呀，真的，我平常都不能把这些话告诉别人，因为他是老板。他是家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他怎么说呢？他怎么告诉他自己 的部下说我心里面的苦或什么？那不可能嘛，当一个老板哪有人在说这种话的，所以心理咨商师有的时候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助，我本身也在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个经验就是觉得说实在的，在台湾我一直在推广这个东西，如果经济许可时间许可的人，我觉得那是很享受，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接受心理治疗的训练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接受过咨商，我会觉得哇，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那个时间你不用想别的，你只要专注于你的 问题，你的痛苦，你的内心里面不能跟别人讲的那些问题、
嗯、
所以那是我个人觉得那是还相当奢侈、欸、
是、欸、现在諮商其实要排、欸嗯、排队、欸
看情况，因为其实是有的啦，但是就是其实在台湾这个是还在建立、嗯、我想我简单讲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制度，但是它你说是市场也好啦，就是说要有足够的人去、嗯、啊，当然这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諮商师本身也要受过很好的训练、
嗯、
哦，諮商师有时候是心理师担任，有时候有一些有兴趣的接受过训练的医师也在做、
嗯、
哦啊，这些所谓的心理治疗师，心理治疗师包含有可能是心理师，有可能是医师，也有可能是、
嗯、
社工师、
嗯、
也有可能是护理师，只要他们受过训练、
嗯、
那他跟你这样会谈其实都叫心理治疗师。
是，其实台湾早期、哦、没有所谓的心理諮商，我一直觉得很多的阿嬷、哦、她去庙宇里面、哦嗯、
是
算是諮商
哦，没错，
她跪在那边跟着佛跟神讲话，说哦，我这个怎么样，你讲了5分钟10分钟拜拜以后闻到那个香的味道，
没有错，
或者你到教堂，其实那个也就是因为人都要抒发，
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没有错，因为 我自己也有上教堂、
嗯、
我觉得那种感觉跟去做諮商的确有点像、
嗯、
就是那个时间你是放空、
嗯、
然后你会觉得温暖、
嗯
哦、因为那是一个很真实面对自己的时刻、
嗯
啊、面对自己有好有不好、
嗯、
但是有的时候 在社会上我们不好说这些，
是陈医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如果我们不讲撇开完美主义，很多人都是在关系生变的时候会有状况，
是的，
婚姻的关系生变，
是的
孩子、哦、空巢期的时候，正加上可能更年期、哦、等等，那或者是说突然这个本来是总经理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没有错，
就像你刚刚也讲到，突然是号召大家，突然那天第二天中风了，就什么真的是快速的、哦、
没有错，
关系生变这个方面很多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心理健康有一个层面我们叫做弹性，
嗯，弹性、嗯、
有一些人之所以会困难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有变化的时候他没有弹性，
嗯嗯，
简单讲就脆了嘛、嗯、这个东西太脆了、嗯、撞到就破了
破了、
哦、但事实上人是有弹性的，我们人是软的，我们的肉是软的、
嗯
哦、我们的心是软的，我们全身都是软的除了骨头、
嗯、
但是骨头也有一定的弹性啊，
嗯
哦啊、当然我们不能够接受太大的外力冲击，所以人生如果碰到很重大的事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免不了会有很多的困难，
对，
可是如果那是渐进式的、
嗯、
那我们自己学会去面对，比如说我现在年纪大了、
嗯
哦、慢慢的自己觉得生理上有一些变化，有一点比以前弱、
嗯
欸、走路就慢了、啊
嗯、
所以老人家为什么走路慢、欸、不能跌倒啊，因为老人家跌倒很惨啊、嗯、我自己有经验，我自己的阿嬷跌倒之后就很惨、
嗯
哦、所以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调试、
嗯
啊、有些人调试的好就一辈子不会有忧郁症，
对，
有些人调试困难忧郁症就一个接一个的来、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忧郁其实它不是传染病，但家里头如果有一个忧郁症的、朋友的话，就是患者的话、可能整个家里头气氛都不一样了，
是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谈谈，如果你家正好有一些忧郁症的亲人，你要怎么样的帮忙他、
okay.
同时怎么样改善家庭，因为其实就像你书上有写到的，可能关系要加一个人进来，其实那个都不主从关系就不一样了嘛，
没错，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赵婷。今天介绍这本书《忧郁不只是蓝色》，用德国新生医学走出身心困境。在现场的呢，我们是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很知名的我们的这个教授陈冠宇教授啊。陈冠宇教授呢，其实待在这个松德院区好长的时间，现在是抱抱新生医学诊所的所长。教授，我们刚刚谈到，你书上有好多用故事的方式啊，不管是在关系上面，或者说你好像有写过一个，比如说家庭的关系，可能爸爸本来跟儿子这三角关系，突然加了一个阿公进来，
是
那个关系又不太一样了哈。你也谈到了有一些就是可能环境的改变。他也会有改变，比如我明明是孝顺一个阿嬷住在乡下很好啊，你硬要把他搬到都市，然后呢大家都讲国语他讲闽南语，然后你找个佣人，佣人讲印尼话，然后他的周遭的朋友都不见了、哦、这个好可怜、哦、
是，
这个也会引发整个的状况嘛。
当然，当然，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的孝顺可能不见得是真的孝顺。
没有错，
我们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事实上他搞不好过得也蛮好的。
是是是。
那回到了刚刚我的问题，就是说家里头如果有一个这个不管是心身状况有一些状况的朋友，整个的家里整个的气氛就改变了。
当然，当然，这证明就是说这些家人之间是有情感的。我常常在讲，你会不会对石头生气？不会啊，你跟他没有感情啊。但是你会不会对宠物？有啊，因为它是活生生的生命，它会跟你互动。所以家人那更不用说，我们从小到大在一起的那一群人，大家之间一定会为了一些事情，一个人不舒服，其他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不叫感染，这是一种。也可以用感染这个字啦，在中文里面你可以说是一种情绪的感染，
情绪感染，
它不是病毒的感染，是情绪的感染，这当然是一定会。
甚
至我们好朋友也会即使不是家人，但是我看到我的好朋友今天这样，当然也会有的时候会受到影响，这是肯定的。是。
那我们一般的朋友或家人就只能在旁边陪着他，或者是说请他去看一下医生，
一般是这样。但是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其实网络上的资讯还不少，其实有蛮多这方面的建议啦，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其实我书上有介绍所谓的家庭会谈，有的时候我们针对一些忧郁的病人，我们请全家坐下来谈一谈，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在问诊的过程或是在谘商的过程就发现，你的情绪的困扰好像来自跟家人的互动有关。那有的时候家人是很想帮你，可是那个帮的方法不是很适切的时候，反而是越帮越忙。所以有时候家庭会谈的一个功能常常就是我们当场观察，观察完的时候提醒爸爸妈妈或是小孩，怎么了怎么了啊，你了不了解你的比如生病的是爸爸好了，你了不了解爸爸到底怎么回事。有的时候他们说出来你会说他们有一些理解，就像您刚刚提的那个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叫太好心
会造成压力。
我对啊，我替你想太多有的时候大人说我不需要啊，小孩才知道原来是不需要的。我想太多了，我替你着想，替你做了那么多，原来是你觉得不需要的。
所以除了找医生之外，如果说你去找咨商师，
是是是，
你也可以自己，不是说叫你去逛，只是说你要了解。
没错，
有的咨商师是对个人，有的就是特别否家庭，有的一派就是
有
家族的嘛。
对对，我们叫家庭治疗师，或是所谓的伴侣治疗师。伴侣的话就只有两个人
了，婚姻咨商
了，婚姻咨商，婚姻嘿啊，当然现在很多嘛，很多男女朋友，因为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还没结婚就来咨商了，也有。他们就说我们希望未来的婚姻 OK， 但是我们两个人已经相处了那么多年，觉得还是有点 KK 的。有的时候咨商个几次，那个 KK 就好像打了润滑剂一样，就没有那么 K 了。
我看书上有写到，就是说有一对，就是他们从年轻就认识嘛，
是
先生比他年纪学长，然后后来
是
大了以后生了孩子什么之后，他就觉得越来越不开心。
没有错，
通常来咨商的人都是不开心的那一个，还是另外，因为通常很多都是，比如说我都不是应该。该去的没有去，我不能这样讲啦。就是说，这两个人可能要一起去，也不容易，
对
对不对？
通常是这样啦。就是我们的经验，其实女性比男性容易啦。这我常常在想，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是活得久？原因是因为女人比较愿意，我们叫做上善若水哈，就是
上善若水，
其实比较柔弱这一方反而比较 OK 呢。因为有些男性太硬了。所以我的经验其实来求助的女性其实偏多。当然没有错，就是说有的时候问题可能出在家里面那个比较强势的一方。
可是他没有办法过来。
对。那或是他不愿意过来，或是他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也可以做啊。为什么？我们就教你如何去适应这个状态。就好像台北的天气就这样啊。你要不然你搬离开台北，你去南部冬天就有太阳嘛。
是是。
但是你要留在台北，那你就必须要适应台北的气候。你要留在这个家，你不想拆伙，有些人就拆伙啦，就离婚啦，干嘛的。但是如果 我想要继续维持这个婚姻，那你就要学会如何跟这个人，这个人也不会 不一定永远不变，也许过了几年他就变了。
嗯，
这是我们从家庭治疗的那个概念里面，
嗯，
有的时候你自己变，整个处境，整个那个关系，
对，你改变一下，那个就改变了，或者说多一个人进来又有改变了，因为主从的关系又不一样了。
是是 是，没有错。
这个其实书上都有写到内容，当然这个医师有讲到，其实就算是你要定期服药的朋友，千万不要觉得我不要，因为其实那是让你稳定情绪一个很好的方式。
没有错，
嗯，
我们的经验其实甚至连关系都会因为药物而改变，比如说。比如说他情绪好了嘛，
嗯嗯，
他本来都愁眉苦脸啊，生气啊，怎么样，心情好一点，其他人跟他相处就觉得愉快多了，整个家的气氛也改变。所以不要小看药物，有的时候会带来的改变不是针对个人，就像您刚刚提到，整个家是互相联动的。所以那个有生病的人，如果他有改变，无论是諮商改变他，或是药物改变他，有的时候都会带来契机。
那您觉得德国的这个诊断啊，跟我们台湾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
诊断是没有差别，诊断都一模一样，只是如何去治疗，如何去处理。我觉得也没有不一样，最重要是强调点。德国的新生医学跟德国的精神科，这是两个科哦。其实大家想法不会差很远，但是重点不一样。德国的新生医学比较强调从心理的角度来处理这一块，那精神科的角度，可能我们叫生物精神医学就比较喜欢从药物啦，从脑部的结构的脑部的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并不是互斥，这并不是互斥。我整本书其实就要强调，这不是互斥，
并行很重要。
对，
最主要是让你自己能够开心跟健康。
对对对，
好，里头好多的内容非常的好阅读，很适合一般的朋友，就像我这样子啊，每天读过一两篇，你会觉得似曾相识的一些剧情也许在周遭发生，但是呢有解决的方法。
是的，
忧郁不只是蓝色。再一次谢谢陈冠宇教授，谢
谢
你。
谢谢，
拜拜。
谢谢。